对孩子影响最深远的是思维模式，聪明孩子的假成绩。在前文我们就谈到过，我们不能用上一代人的办法教育当下的孩子如何去应对20年后的未来。那我们到底应该教给孩子什么呢？帮孩子塑造对的思维模式，因为只有这个，在孩子35岁甚至50岁的时候，还会持续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我曾经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在高二的时候，从学校的理科竞赛班转到国际部，准备申请出国留学。申请美国大学，学生必须要提交托福和 SAT 考试成绩。和国内高考不大一样的是，学生可以参加很多次考试，选择最好的成绩提交就可以。这个学生之前在理科竞赛班的时候，理科成绩很突出，文科成绩一般，但总分排名比较靠前。转到国际部之后，国际部的学生们不比谁的理科成绩好了，比的都是谁的托福或者 SAT 成绩更高。所以这个学生一下子就从原来理科竞赛班里的前几名变成了国际部的后几名。本质上讲，他的学习状况没发生变化，只是环境变了，评价标准变了而已。每次我跟他见面，都会鼓励他提高英语成绩，而他总是说，
老师，我宁可做一套数学题，也不愿意背10个英语单词，我真的没有语言天赋。
他基本上每个月都参加一次托福考试，从他报过来的成绩看还不错，最好的一次已经超过100分了。但是他从来都只是报成绩，没有像其他的学生一样给我们发过成绩单的截图。助理每次问他要托福考试报名网站的账号和密码，可以直接登录网站查成绩报告，他总会用各种理由推脱，不是说忘记了，就是会找个其他借口把这个事给拖过去。这样的情形虽然不多，但我们也不是第一次碰到。于是我单独约孩子的父母见了一面，说了一下我的想法和可能的解决方案。2天之后，孩子的爸爸来找我，说万万没想到孩子会做出这种事来。原来，过去的2-3个月里，这个孩子发给我们的成绩都是假的。孩子的爸爸说，他跟孩子谈话后，孩子自己也承认了，他甚至有一次根本就没有去参加考试。爸爸把他送进考场，前脚离开，他后脚也跟着就走了。他到外面玩了半天，在考试结束前回到考场等爸爸来接。爸爸特别不理解孩子为什么会这么做，他在转到国际部之前考试学习都很正常，老师也觉得这孩子很优秀，要出国也是孩子自己做的决定，父母也没给过孩子太大压力，他为什么要撒这样的谎呢？他并不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学生，他们并不是出于恶意要撒谎，而是采取了思维模式下最佳的一个策略，鸵鸟策略，就是遇到难题假装看不见。当他反复说自己没有语言天赋的时候，就已经明确地显示出他相信人的聪明或者才能是天生的，后天努力不会对此有什么改变。聪明的孩子和努力的孩子，你觉得一个人的聪明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努力学习可以改变的？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小小的开关，会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从而引出不同的人生方向。相信聪明是天生的孩子最害怕什么？失败。因为失败意味着自己不聪明或者不够聪明，且这种状态靠努力也没办法改变。所以这类孩子会把失败这样一个客观结果当做一个主观判断。他们会认为，如果一个人把一件事情搞砸了，就代表这个人是个 loser, 失败者。相信聪明和才能是天生的孩子会更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特别是别人是否觉得自己聪明，因此他们也就会尽量避免失败发生。于是相信聪明是天生的孩子就会顺理成章地做出以下几种典型的行为。回避挑战。挑战意味着不确定，会有风险，不确定有风险就意味着会有失败的可能，而不做就不会失败，所以果断避开。 遇难则弃。困难当前，避开可以保持原来不败的形象，所以与其迎难而上，不如索性躲开。不够努力。既然聪明才智都是天生的，后天努力有什么用呢？所以能少费点力气就少费点力气吧，也就不会主动去争取完成什么事情。在意批评。因为关注别人的评价，所以自然会对批评很敏感。更重要的是，因为不喜欢被批评，所以不会关注对方批评的内容是什么，而只关注他批评我了这件事，也不会认真考虑对方的批评有哪些自己可以听取或者改进的地方。嫉妒成功者。别人的成功就意味着自己的失败，所以讨厌别人取得的成就。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卡罗尔·德韦克做了大量的实验，发现了两种典型的思维模式，固化思维模式和成长思维模式。前者通常认为一个人的智力基本上是天生的，后天的努力基本并没有太大的作用，而后者笃信不管在哪个方面都可以通过努力获得改善。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孩子也具备一些典型的行为特征，不畏挑战，更愿意去挑战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事儿，迎难而上，困难面前会尽力去找解决方案，足够努力，相信努力是做事情成功的必经之路，善于反思，被批评的时候即使不高兴也会认真听取，找到自己的问题，善于学习，当别人成功时也会羡慕，但会思考别人怎么成功，并且去学习其他人的成功经验。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导致了完全不同的行为模式，也让孩子在一定年龄展现出截然不同的成长力。年龄越大，成长力影响越大。时不时会有家长跑来跟我说，我家这孩子上高中之前都很优秀，小学时表现特别好，老师也经常表扬，不知道怎么搞的，中考以后就像变了个人一样，越来越多的毛病，也不知道是不是青春期的孩子都会这样。当然不是，孩子高中时候的表现虽然和青春期有关系，但不是所有高中阶段的问题都可以用青春期三个字来解释。卡罗尔·德韦克通过对刚刚升入高中的学生进行的一系列实验证明，具有成长力的孩子在面临学业难度增大的压力时，
学习成绩并不会有太大的滑坡，
而缺乏成长力的孩子
不仅成绩会滑坡，
还会把原因归结为我在某学科没天赋，或者某个老师我不喜欢。其实是因为孩子在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父母大多还都可以辅导或者可以监督孩子的学习，这个阶段的功课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难度也确实不大。但是从高中开始，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学校要求掌握的知识的难度和广度会有明显的变化。在没有困难和挑战出现的时候，孩子和孩子并不会有太大差别。难度上来之后，有些人迎难而上，有些人自动退下。结果在每个小困难小挑战面前插出来的一点点累积在一起，到最后呈现出来的就是天壤之别。我在长期的观察中也发现，思维模式对孩子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不断以指数级的速度放大，正如下图中展现的一样。科学研究还表明，缺乏成长型思维的人会很早就达到自己的边界，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远远低于他们真实的潜力。换句话讲，就是他们还没成长到自己原本能够达到的高度就自动喊停了。这样怎么想都让人很沮丧。明明能挣10万元月薪，可干到2万元一个月的时候就觉得够了，到天花板了。最郁闷的是，当事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还有8万元甚至更大的空间。幸运的是，思维模式是可以后天养成的，而且成长型思维最重要的养成环境是家庭，不是学校，最好的成长力导师是父母，不是老师。正常情况下， 孩子在成年独立生活之前，和父母待在一起的绝对时间远多于和任何一位老师或者同学待在一起的时间。孩子在家庭受教育的方式是极其生活化的，并且时时刻刻都在发生的。我们怎么做事情，怎么对人说话，怎么解决具体问题，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不断观察，不断模仿。孩子越大，表面看上去好像越不怎么听父母的话，但最底层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一定是从父母那里获得的。经常有朋友感慨，年龄越大，说话做事就越像自己的父母。有时候我冲着孩子大吼一通后，也会突然觉得自己刚才的样子和当年我妈吼我的样子一模一样。我在做咨询的时候也反复验证过一点，孩子身上有任何问题，大到三观，小到一个小习惯，只要把父母找来聊上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都能在父母身上找到问题的原型。成长型思维的语言体系。既然如此，父母应该怎么做才能培养出具有成长型思维模式的孩子呢？有个非常简单易行的办法，对家庭语言体系做一点小小的改变。首先，凡是在你想要说不能、不会、不行、不的时候，在前面加上三个字，现在还。比如孩子回来说，妈妈，我数学不好，你就可以说，是你数学现在还没学好。孩子说，妈妈，钢琴老师教的太难了，我学不好。你可以改成这样的说法，钢琴老师教的太难了，你现在还没学好。现在还这三个字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他们会把已经确定不能改变的状态变成可以改变的状态。这还不够，接下来你还可以提供改变状态的办法。你可以在前面的句子后加一句，如果什么什么就什么什么。比如孩子回来说，妈妈，我数学不好，你就可以说，你数学现在还没学好。如果我们能找到你的问题在哪里，再多做点练习，你的数学就可以变好。孩子说，妈妈，钢琴老师教的太难了，我学不好。你改成这样的说法，钢琴老师教的太难了，你现在还没学好。如果我去跟老师谈谈，降低一点难度，你也再多练几遍，你就能学好了。或者这种情况下，你也可以把解决方法变成一个问题，直接拿去问孩子。比如孩子回来说，妈妈，我数学不好，你就可以说，你数学现在还没学好，你觉得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要是孩子没有直接说出不、不能这些字眼，只是表达出放弃、退缩的状态呢？比如说，钢琴太难学了，或者说我没有学游泳的天赋，还是放弃吧，或者说题目又做错了，我是不是太笨了。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个固定的语言结构，就是在孩子说的话后面加上但是。再接着，引入成长型思维模式的人会如何面对这些困难和失败的语言体系。比如孩子说，钢琴太难学了，父母就可以说，钢琴是太难学了，但是我们可以再多试一段时间，多练习一下，或者跟老师聊一聊练习方式。孩子说，数学题又做错了，我是不是太笨了？父母可以说，题目又做错了，但是不代表你笨哦，就是有机会再学一遍，我们来看看错在哪里了。改变家庭的语言体系可不是只针对孩子，而是全家人都要努力去建立成长型思维的语言体系。所以你还可以试着在家里刷刷标语，在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地方，把和成长力思维有关的重要的话写下来。比如说，别人犯错误的时候不要嘲笑，如果一件事没做对就换个办法再做，不要害怕请求别人帮助，任何人只要努力就可以学会任何事。总有父母在我聊完这个话题后急着追问，熊老师， 我们不是成长型思维的父母怎么办？别着急，你只不过现在还不是。如果你从今天开始改变，就一定会成为这样的父母。